现在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将我们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恩典供应我们心中深处的需要。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主你知道，说今天晚上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借助你的话，用你的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得着你要我们得的。我们将这个时间奉献给你，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追求认识基督，他一天比一天的更多更深的认识基督。当他认识基督更深更多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有什么变化呢？他这种的认识在他的人生里面有什么作用呢？造成了什么改变呢？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集中思想的一方面。当我们详细查考这张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九种的对比。我们可以说，这是认识了基督以后所产生的九种的对比。第一种的对比，请大家看第七节。第七节，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过去看作有益，现在认识了基督，就把它当作有损的。这个看法颠倒过来，完全的改变。但是我们要问，保罗讲这句话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读上文就看清楚了。在上文，保罗说，如果要靠肉体的话，我有很多可以依靠，我有很多可以夸口的。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属于最热心的最激烈的那个教派，就是法利赛教派。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过去是依靠这些，我认为这些是对我有益的，我要靠这些得救，我要靠这些蒙神的喜悦。但是现在因为我认识了基督，我的看法我的判断完全不同了，现在我把这些当作有损的了。这个改变是指着他对得救的认识的改变而言。如果你我真认识了基督啊，对得救的条件，我们的结论就不同了，我们的看见就大大的改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我们都想靠自己的意得救，我有什么什么好处，我有什么什么优点，我有什么什么长处，我比别人如何如何的好，我们想靠这些得救。但是等我们认识了基督以后呢，我们厌恶自己了，我们对自己绝望，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不能靠自己的意得救。我们认识基督以前，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肤浅，因为认识肤浅，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好处得救。用圣经的话来讲，我可以靠我自己的意得救。但是当我们认识基督以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加深了， 加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能靠自己得救，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的那个看法。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我们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以色列人最大的难处就是想要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就不服神的义，因此他们永远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一个思想肤浅的人想靠自己得救，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就晓得不能靠自己得救。这是保罗第一个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一个基本的改变。今天晚上，我不晓得在各位中间有多少位，你还在那儿想要靠自己的好处得救。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还没有认识基督。我们真是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真是认识了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是唯一的救法。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做得救，我们只有来到基督的十字架跟前，在那个十字架的亮光之中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过犯，然后谦卑地接受我们的天父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奇妙的完全的救恩。第二个对比也是在保罗身上出现的，请大家再看第八节。在这一节里面有四个字是相对的，头两个是至宝，后两个是粪土，都是在第八节里面。至宝粪土完全相反，保罗认识基督以后把基督当作至宝，其他的在对比之下都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甚至于保罗把他们称为粪土，没有人爱粪土，他把一切看作粪土就放下就失去，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说他价值的观念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改变。如果你我真的认识了基督了，不单单是头脑的认识，在我们心灵的深处真是认识了基督，看见了基督啊，一定也有这个转变。翻过来说，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认识了基督，但是在他价值的观念上没有改变，原来看为宝贵的现在还是最宝贵，我们就信不下去啊，他真的认识了基督了。一个人接受了基督为至宝，他也接受了基督的价值的观念。保罗接受了基督，他也接受了基督的价值的教训，所以他在《使徒行传》21:35有这样的话说：你们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食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完全把基督接受过来，其中包括了基督的价值观念，他现在和基督一同说，食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这儿真的认识了基督，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从前如果我是过着一个受的人生，从今以后我愿意真真实实的脚扎实地的过一个食的人生。在今年的2月，我昨天晚上提到我在东京，我在东京的时候住在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家里，他们的见证真是感动了我的心。这对夫妇从大陆迁到东京去居住，丈夫啊从前是广州中央银行的总经理，太太是山东七楼大学毕业，后来又得到他的Master's Degree in Science。 他们两位在大陆变色以后就到东京去居住， 在十几年前太太信主了，一信主啊就很热心，他听见传道人提到读经，说啊最好是跪在那儿读，他就开始跪在那儿读圣经，每天晚上双膝跪下读圣经。他的丈夫啊真是讨厌死了，有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圣经抢过去从窗口丢出去，不准他读圣经。怎么办呢？唯一可以读圣经的地方是他们的冲凉房。在十几年以前呢，在东京这个集中的暖气central heating 还是不很普遍，在冲凉房里面没有暖气，冬天的时候东京很冷，会下雪，每天晚上半个钟头他跪在那个冰冷的地上读主的话半个钟头，同时为他的丈夫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他的丈夫真是信主了，现在夫妇两个一同信主跟从主，主也很赐福他们的生意。现在他们在东京啊有很大的一座房子，是apartment house。 有一天呢，有一个日本的商人就想租他们地下的一层做商店用，他愿意出$60,000做顶费，$60,000做顶费，另外再加上啊相当高的月租。在东京啊现在的这个房租非常的高。后来他们讲好要签合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太太听说在东京有一个中国的教会是讲台湾话，没有聚会的地方，他就去对那个牧师说，你可以到我这一层来聚会，完全不收你的房租，不收钱，你可以来用。我去的时候到他那个下面一层去参观那个台语的教会，正是礼拜六的下午青年聚会，有30几位讲台语的弟兄姊妹在那儿聚会。我听见了这个见证真是受感动，我相信大家听见一样的受感动。$60,000不是小的数目，水不重看，一大笔的款子，但是他为了主的工作他放下。那个商人不了解了，对他说，如果你嫌$60,000太少，我可以这样增加，但是他说，对不起，我这个地方要用来传福音。他真是把这个价值的观念换过来，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了基督，我们也接受他的价值的观念。到底今天我们人生的真正的价值观是如何？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认识了基督，但是我们的行动表示我们没有接受基督，没有接受他的价值观，我们没有真的接受食比受更为有福。我们的人生的追求的最高的目标还是得，还是受，不是食。我们再看第三个对比，还是第八节，另外有四个字是相对，头两个是丢弃，后两个是为要得着基督得，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丢弃和得着。保罗为了得着基督，他丢弃放下很多，他不要一件事拦阻他得着基督，得着基督是他的目的。在这一条路上无论有什么如果拦阻他的话，他把他出去，只要是使他得不着基督的他都放下，不管这件事是好还是坏，这是就他本身讲。也许这件事本身是好事，但是只要他拦住保罗得住基督，他就放下丢弃这件事，这叫做奉献，这叫做真真实实的奉献。有一个医生，他是很好的外科医生，他的这个手术很高明， 他很欢喜某一种的运动，这种运动相当的剧烈。后来他发现有的时候他刚刚玩完了这个运动以后，就有人来叫他马上要去动手术。他动手术的时候发现了他的手啊稍微有点抖动，是因为那个剧烈的运动，这一点稍微的抖动就影响他行那个最精微的手术。后来他就决定放下这种的运动，因为他愿意做最好的外科医生，这是献身于他的工作，不让任何的事，包括他是最欢喜的运动在内，来拦阻他达成他人生的目标。我们可以说他是献身于他的工作。我们如果真是献身给基督的话，当我们发现有任何的事来拦阻我们得着基督、荣耀基督、跟从基督、爱基督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那件事，我们愿意放下那个人，我们愿意放下那个东西。我们的眼睛不是在那个东西的本身上，不是在那儿为自己辩论说这件事情是好的，不是这个人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好的，我可以仍然抓住，仍然爱，仍然贪图，不是这样的看，不是这样的想。那个重点放在主的身上，我要得着基督，我要跟从他，我要完成他的托付和使命。无论有什么，只要是拦住我这个最高的使命和任务的，我都愿意放下。这是奉献。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真有这种的态度，他们不是为了基督，他们为了其他的宗旨，为了其他的目标，但是他们有这样精神的表现。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献身的精神，因此成为一种很大的力量。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他，我们愿意靠着主有这样的表现，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态度。去年夏天在常州一个夏令会，我在讲道以前就在那个休息室里面坐一坐等开会，我就发现桌子上有一本刊物，我就拿来翻一翻，就翻就翻到一个见证。我读的时候再一次看见基督的荣耀。有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奉献自己到印尼去，在 West Irian 岛上工作，他们奉献自己专门开飞机把传教士带进山谷里去，如果没有飞机要他们自己爬山越岭的话，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到那个地方，必须要飞机载他们去。他们夫妇两个就是专门做这个工作。有一天丈夫驾驶飞机的时候发生意外失事，丈夫死，妻子住在沿海的一个城市里头。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妻子关上门，一个人在房间里，他平常非常欢喜唱诗弹琴，他就打开他的诗本，找到他当初奉献自己的时候最欢喜唱的那一首诗，就是最感动他奉献自己给主传福音的那首诗。他就坐下弹这首诗，自己唱这首诗，弹了又唱，唱了又弹，一直到他心里面又得回他当初唱这首诗、听这首诗而有的那个感动，而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的心情，他就停下，他开了门出来。他刚刚有一个 baby， 还是抱着的 baby， 有朋友就对他说，你是不是准备回国，什么时候回国？他回答说， 我不回美国，我要在这儿一直等到我丈夫的死结出果子来的时候。我读到这个见证，真是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基督的爱的那个激励，能够产生这样的叙事，这是奉献。付代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美国的弟兄姊妹不声不响扶起了十字架，跑到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离开他们的亲友，离开他们所熟悉习惯的一切，背起十字架，孤孤单单的跑去传福音，一生在那里。包括就是很有地位很有学问的人， real scholars， 他们到那些地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学问，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地位，他们在那里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不是十年，从去一直到离开世界，在那里为主工作。这是顺，这是奉献。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的教会要真正的兴旺，真正的发展，真正要取领导的地位，我们要先付这个代价，在我们的身上要先有这个表现，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够谈谈而已。第四种的对比，我们看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十九节和二十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的人，保罗自己包裹在第二种的人里面。第一种的人是专一地上的事为念，换一句话说，单单顾念宝贵追求所看见属物质的。但是保罗说，我们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有一个等候，有一个盼望，不同的盼望，不同的追求，说宝贵是两样，和第一种人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的眼睛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注定在那个看不见的而有永远价值的事物上，他的眼睛在那里，他的心也在那里，他的心在那里，他的手，他的脚，他的一切一切，他的努力，他的工作，他的追求，他的爱慕，他的劳苦都在那里，他的眼睛注定在这些事物上，这是主的事，这些事有永远的价值，为了这些事他放下了暂时。他说，有多少人专一地上的事为念，地上的事充满了他们的心，充满了他们的眼睛，充满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心血时间劳苦都在地上的事上，专一地上的事为念。但是保罗他的眼睛往上看，看那个有永远价值的事，他也追求那些事。在伦敦有一个美术馆叫做 Tate Gallery， 在这个美术馆里面有一幅图画，很出名的一幅图画，画了一个刚刚死的人，他的拳头啊紧紧地抓住，下面有一行字说，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我为自己，我所抓住的，我失去；我所用去的，我得着。 这句话非常的真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何等的真实。我们为自己抓住的，有一天我们永远失去；我们为主用去的，我们为人的得救用去的，我们为了荣耀神、爱人、容神益人而用去的，我们永永远远的得到。这是一个刚刚离开世界的人留下给我们的信息，他的拳头抓在那，好像抓住了，但是到底抓住了什么？紧紧的抓住，好像抓住了，但是到底抓住了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用尽我们一切的力量、时间、心血，抓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是最后，在我们的 death bed 上面，我们到底抓住了什么？到底抓住了什么？那个时候在醒悟太晚，这一个刚刚结束他的一生的一个人留下这个信息给我们。第五个对比，还是第八节里面另外两个字我们要注意，万事，万事。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三节另外几个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第八节说万事，十三节说一件事。过去保罗的心目中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他是犹太国会的议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样，他有学问、有地位、有名声，追求这样、追求那样，摆在他的面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可以用万事两个字来代表。但是现在他认识基督以后，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这个改变很大。保罗的力量也是从这里产生出来，他有一件事就表示他整个的一生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就是在这一件事上。只要有了焦点就产生力量，那个放大镜放在阳光之下，阳光透过这个放大镜就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有很高的热力，能够燃烧木头，能够燃烧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个放大镜破位啊，破开两半，永远不能造成焦点，不能够产生热力，不能够产生作用。穆里先生 D.L. 穆里常常在他的口袋里面带个放大镜，他讲到的时候不晓得多少次把这个放大镜拿出来给大家说，你要不要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个焦点，好像阳光透过这个放大镜照出了焦点一样。这个信息是成为穆迪先生一生里面讲的最多次的一个信息，也是帮助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信息。神的爱在基督里造成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这个十字架的爱把我们世上的人千千万万人的心都融化，那个最刚硬的心也被融化。这一个爱在透过我们奉献的心也造成我们人生里面一个焦点，有能力有作用。弟兄姊妹们，神的爱是那个阳光，我们的奉献是这个放大镜。如果单单有阳光没有放大镜没有焦点，神的爱很多，神的爱多么丰富无限无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奉献的心，就没有这个放大镜，神的爱在我们身上造不成一个焦点，就没有作用，没有能力，没有收成。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有一件事，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件事，在我的追求里面有一件事，在我的计划里面有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与基督有关的。我们再进一步看到底保罗讲这一件事的时候啊，他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读下去很清楚的看见，他说我这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往着标杆之跑，要得神 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件事就是得奖赏，要做一个这种心啊，成为他一生的能力的来源的很重要一部分。有多少基督徒有得奖赏的心？一个人想得奖和不想得奖啊，这个那个效果分别太大。一个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和一个无所谓的学生，那个分别太大。一个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如果他考了第二名，他会哭的，他觉得活不下去，非常的失望，非常的痛苦，受不了。为什么？标准高，标准高就努力大，标准低就无所谓。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一句话，我在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神的手啊，常常在一个地方啊这样的动来动去。他说神的手在哪儿动来动去？在一个水平线的上面，比方这是水平线，一般的人是在水平线下面，但是主的手呢就在这个水平线上边啊，这样动来动去，要有所抓住，要有所抓住。如果有一个人，他追求的心，他奉献的心，他爱主的心，他付代价的心，他跟从主的心啊，是超越了一般的水准啊，跑上来的时候，主的手在动的时候就抓住他，一抓住他就在主的手中啊，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主大大的用他。这是差了一点，就是在那个水平线上边会是下面，主的手常常在那动来动去，在那等候，要抓住一个人，要得罪一个人，要大大的用他。但是多少时候，99%的基督徒是在那个水平线下面满足了，满足了，甚至于觉得自己很好了，甚至于称赞自己了，结果主不能够抓住他，结果主很少的时候能够得罪一个合用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奇怪，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被主使用，我多少方面比他好，但是恐怕就是一方面你赶不上他，他爱主的心你赶不上他，也许就是一方面你赶不上他，他彻底的奉献的心你赶不上他，也许只有一方面你赶不上他，他那个祷告的心你赶不上他。主知道，主发现一个人跑错了就抓住他，主就大大的使用他。我们今天所求的就是神在千千万万蒙恩的他的儿女中间，有人肯付代价，有人肯跑这个水准上面，被主抓住，被主得着，主能够得到一个合用的心。这是主所等候，主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愿意得着的一个福气。这是福气，被主抓住是可怕的还是蒙福？多少时候在我们心里深处讲真话，我们怕，我们怕跑出来，我们怕跑出来被主抓住。为什么怕？还是因为不认识主是不是？如果你认识主，你不怕，你晓得在主的手中是最好的。如果你知道这只手是钉痕的手，你不怕，你怕被那个有钉痕的手抓住吗？如果你真认识这只手是水的手，如果你真认识耶稣基督是水，如果你真认识侍奉他跟从他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耀，你不会怕，你不会难过，你奉献的时候不会在那难过的哭，你会高兴的笑，你会感谢他，你会欢喜快乐，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这个不配的人，你拣选我要跟从你侍奉你，为你付代价，主我赞美你。我们要认识主，认识跟从主的人，主说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重他。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比，第六个对比。我们看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们再看第18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第一节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保罗在监牢之中写信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喜乐。我相信当他们接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一定喜乐。为什么？他们知道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在哪里写的，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写出来的。你看腓立比书里面有16次讲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保罗在监牢里面充满了喜乐。当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接到这封书信，听见保罗劝他们要喜乐的时候，他们真惭愧了。在监牢里面的要劝我们自由的人喜乐，应该是我们劝保罗喜乐才对。他做监忧伤的事，我们劝他安慰他，那才是合乎常情。但是保罗做监的保罗，为基督被囚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二章14节、17节和18节，我们看见保罗在2节里面4次讲喜乐，好像他的心灵里面满了喜乐，好像涌出了稀奇的事、不平常的事、反常的事。所以反常是因为超自然，是神与他同在，神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保罗在第18节讲的话。现在我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保罗流泪，流泪的保罗，喜乐的保罗，流泪的保罗。到底保罗是喜乐还是流泪？如果我们形容保罗的话，你讲他是个喜乐的保罗还是个流泪的保罗，哪一样比较更加显著？在我的这个感受之中啊，我相信保罗流泪的时候多过喜乐的时候。你看他为了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多多的流泪，哥林多后书2章4节，我们看他为义父所的弟兄姊妹3年之久不住的流泪。我们在这里看他为腓立比的一部分的人流泪，来劝告他。保罗是个流泪的人，就好像于牧师在第一天说 A weeping ministry， 今天很少这样的 ministry。 保罗是这样，他的喜乐他的眼泪才能够合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保罗，有血有肉的保罗。如果他常常单单是喜乐，他是天上的人，不是地上的人，人间没有这样的人。还没有到我们的主那儿与他相会以前，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只有喜乐。连我们的天父他的心里喜乐里面有眼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是一时的痛苦还是永远的痛苦，我们也很难讲明这件事。我们只知道主手中的那个钉痕不是暂时的，他复活的身体还有那个永远的钉痕，他复活的身体存留到永远，那个钉痕也存留到永远。在主的心中那个十字架的痛苦，我相信啊，也是纪念到永远。我们的天父的心是一个 suffering heart， 我们对于神的了解，对于主的了解，我们不到这一步没有深度，不到这一步我们还没有了解基督，不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了解保罗。喜乐的保罗加上流泪的保罗，这才是整个的保罗，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那个在历史里面的保罗。我们再看第7个对比，我们看第19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羞辱荣耀相对。这虽然是指着腓立比一些可惜的人、可怜的人讲，但是我们也从这一句话看见保罗身上的反映出来的一个对比。保罗原来有他的荣耀，但是后来认识基督以后，把那个荣耀当作羞辱。保罗带着文书 就是授权书，往大马色去，要捉拿，要逼害基督徒的时候，他多么神气，他觉得很荣耀，我是侍奉神，我是热心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后来他了解了，他说逼迫的，他说逼害的是谁的时候，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做什么，不吃不喝做什么，睡觉吗？他在那儿非常痛，非常的破碎，因为他了解了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所以从那个破碎里面，他讲一句最真诚的话，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有很多人讲这句话很轻易讲出来，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很容易讲出来。保罗讲这句话不容易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在那个最忧伤痛悔的心里面发出这个结论，神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从那个时候以后完全的改变过来，180度的转变，他把过去的荣耀看作羞辱，把过去的羞辱看作荣耀。他现在为基督所受的羞辱是他最大的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3章、4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保罗为基督被囚的保罗，被囚坐监是羞耻的事，但是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为主被囚的保罗，这成了他的含头了。如果保罗在荣耀中他的冠冕上有什么字母的话，也许是 PC Prisoner of Christ， 或是 Prisoner for Christ， 为了基督而被囚，在荣耀中他接受那个冠冕，这是他的纪念，为基督被囚，以羞辱为荣耀，以荣耀为羞辱，改变过来。我们再看第八样的对比，第八样的对比，我们看第13节末了的一句，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和努力，过去的忘记了，面前的努力千万不要掉过来，掉过来就不得了。我们过去的要完全的忘记，好不好都忘记，前面的要努力。我们常常不能和过去比，我们常常跟过去比的时候不如过去，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我们的灵命的最高峰是在过去，这个千万不能忘记啊，这个忘记没我就不得了，我价值都没有了，我的价值都是在过去的经验里的，所以不能忘记，要抓住过去。但是主是又真又活的神，主不是死人的神，也不是过去那个死的经验的神。过去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死，如果我们的经验都是在过去，那么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我们的神是死去的经验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我们希望神做更大的事，神更加用你用我，神在你我的身上显出更大的作为，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荣耀，这是你我所追求。我们接受这句话，让我们今天晚上接受这句话。昨天晚上有人纠正我说，根据更正确的报告，美国有182个查经班，不是100。好，今天这个消息高兴得很，这一下这个数目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说，愿那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话不用讲。说伊利亚说，伊利沙，你求的是件难事，难事，这样求就是件难事，不要说这件事本身是个难事，这样求是个难事。我相信伊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说这件事是个难事，说你这样求是难事，难得。也许我这样解禁了不对，缺少根据，但是我遇到今天还是觉得这个是更加适合原来的意思。你这样求是件难事，这个难也是难能可贵，我们中国人说难能可贵的意思在神给了，神过去做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能不能为了更大的事来相信神？ Can we believe God for greater things? 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试验。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愿神更多的使用你，使用我。最后第九样，我们看第12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做追求，活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里有两个得着，第一个得着，得着基督耶稣，下面一个得着，所以得着我的。我这样分开呀、啊，如果是在这个 hermeneutics class 里面呢就不行了，这个教授就要否定我了啊。这个解经学啊，如果我这样讲啊，这个就有问题了。但是啊，我觉得那个意思，就它的意义来讲没有问题，就意义来讲符合保罗得着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得着我，我得着主，主得着我，从得着基督改变到被基督得着，非常的宝贵。今天晚上让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结束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接受这个信息在我们心里，我们得着基督越多越好，得到越完全越好。但是我们不停止在那儿，我们说主啊，愿你得着我越多越好，越完全越好。主得着你多少，主得着你爱他的心多少，主得着你的服侍多少，主得着你的热心多少，主得着你的奉献多少，主得着你的人生多少，到底主得着你多少。你得着主，但是主有没有得着你？去年我讲这件事就完了，哎呀，我已经到了节点，我今天还是失言了，可是我讲这一件事就完了，不是讲到，你可以原谅，这不是就是讲一件事实。去年在加拿大的中部有一间神学院，我有机会在他们的毕业礼讲到，在毕业礼的前一天晚上，毕业班呢、啊、就举行一个话别会。在这个话别会里面有三个同学在台上啊做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之中啊，他们三个人讨论有关基督徒人生的一个问题。在讨论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用了一个比喻，我永远忘不了，留在我心中很深的一个印象。他拿出一支笔，另外拿了一条线啊，你中间有线吗？啊，不要紧的，拿一条线就放在这个，就是浮在这个笔头上，吊在那。那么他就问大家个问题，他说这支笔与我的手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连在他手上。第二个问题，我能不能这样写字？我能不能这样写字？写不成。再问，怎么样才能够写字？怎么样才能写字？这支笔啊，一定要愿意放在我的手中，我抓住它，这样才能写字。很简单，很简单。多少时候啊，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关系啊。我们不能说与主没有关系了，我得救了，我属他，我得了他的救恩，他是我的主，连起来，但是很松的连起来。这样与主的关系啊，主没有办法用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得救了啊，我满足，都不是在主的手中，是掉在主的手中。要是这样的话，主怎么样来成全他的工作？怎么样成全他的计划？你我肯不肯被主得着？说主啊，我要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我愿意用我，求你用我，我愿意，我肯。我们低头祷告。